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谈全美的电费断电危机。好，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发现这个美国现在的民众啊，一般应该说是中低层收入的这个民众，现在又面临新的困境啊。此前是因为联邦关门的期间啊，这个咱们美国历史上最长的联邦关门期间啊，大家都很担心一些在收入在一些水平底下的以下的这些家庭，要靠粮食券过日子的这些家庭可能面临断炊之余啊，所以大家很担心，那么很多的非营利组织也出来，这个帮忙大家都想办法让这些真的有需要的人，那么去想办法度过这个联邦关门、粮食券可能断炊的这个期间哈。那我觉得当时也看到很多人啊，齐心齐力啊，大家一起想办法。那么当然这个是办法是可以想的，那还不错啊。但是现在看到媒体又爆出另外一个算是新的危机，就是断电的危机，而且这也不是这个一天两天的事情啊，不是说像此前因为联邦关门啊，突然之间这个要发放粮食券的预算这个可能被冻结了，所以没办法发，不是啊，这个是已经从今年一月开始，陆陆续续有许多的民众开始交不起电费啊。当然这个根据数据显示，是这个国家能源援助主任协会给出的数据，说是从今年一月开始，全美国电费陆陆续续的涨价，那么平均涨幅达到11%，而进而导致陆陆续续有些家庭开始付不起电费，然后拖欠电费，然后遭到断电。那么大家知道啊，这个不管是美国哪一个州，所有的州有不同的电力公司啊，比如说北加州、南加州也不一样啊，各地方的电力公司。正常的做法就是在你缴不出电费的时候都不会立即断电，不会啊，应该都是有一些所谓的经济援助计划或是灵活的付款政策是有的哈，这是这个每个公司都会有的这种措施，在美国比较不会说啊，因为你迟缴或者欠缴一次一个月两个月就马上把你断电啊，所以达到断电的状况，事实上都是已经到了严重拖欠电费的状况之下，也就是经济援助计划也帮不了你了啊，那么灵活付款计划也帮不了你的，延期付款或是什么各样方式，没办法才会达到断电的这个水准啊，这是蛮让人觉得很难去有一个方式去救哈，因为就像我们华人常讲的，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啊，像粮食券这个就属于救急的状态，大家可以在政府的预算暂时冻结啊，没有办法发放粮食券的时候，大家想办法救一下啊，或者像这一次的，现在马上这个礼拜是感恩节嘛，那么各地方都会有一些特别发放火鸡的这种这个特别的一些机构，或是教会，或是非营利组织、善心机构都会有，就是让大家可以过一个好的感恩节，那都是属于救急啊，就一次两次啊，或是短暂期间，但是叫断电啊，断电这个我刚讲就是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事情，那就属于救穷了，那真的是不是能够长期负担的这种这个援助啊，这蛮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啊。那么根据现在手边的统计数据说，到今年六月为止，我们讲是六月哈，六月到十一月，我们现在十一月哈，还又过了五个月哈，但是统计数据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及时拿到统计数据，所以在这个目前统计数，我们讲是已经是五个月之前统计数据，五个月之前呢，全美国有大概有1400万户。啊，是严重拖欠电费啊，因为一户只会一个代表缴款人哈，所以也就是1400万人，也就是1400万户的家庭，目前是到六月为止是严重拖欠电费。那么到十一月有多少？可能数字只会有增加啊，有增加啊，增加多幅度多少不知道啊。但是每一户平均欠款额达到789美金，这算是很严重的数字啊。因为你说电费啊，能够欠到789美金，那 大家想一想，你会拖进电费，表示你住的房子也不是那种所谓的豪宅哈，所以或拖进电费的大部分，大家可想而知的这个住的单元数也比较小一点哈，所以比较小，所以它的电费的每个月的缴款额也不会高到什么程度，一户要欠到平均欠到将近$800，这表示已经都欠了好几个月了。那么跟2022年相比呢，这个目前严重拖欠电费的，我们讲严重拖欠电费，还没有讲到欠缴一个月两个月的哈，严重拖欠电费的这个跟2022年相比上涨了32%，也就是现在变成这个断电以及欠缴电费变成现在一个新的全美国的能源危机，尤其是到了现在冬天啊，冬天到了，如果需要供暖的状况之下，这个可能状况可能会更恶化啊。那么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啊，没有电器供暖，那就烧瓦斯啊，壁炉啊，没有壁炉那就有木头也行。你想啊，这个不是电力供暖的问题，而是当一个家庭他已经缴不出电费的时候，那么相比之下，你要叫他怎么精打细算，那我们就烧瓦斯壁炉吧，或是去买木头回来烧吧。那么这都是已经比较不切实际的一些看法了。因为正常来讲，这个水电瓦斯这些公共事业的账单，还有房贷跟车贷，通常是消费者会优先支付的项目哈，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会关乎到你这家庭能不能正常的过日子哈。你说水费、电费、瓦斯费哈，这个是一定要缴的哈。那么房贷跟车贷一旦不缴，那个房子会收走，车子也会收走，这都是一个优先顺序的项目哈。那么当然，我们讲的粮食券那更不用说了哈。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当一个能源成本跟公用事业的费用会拖欠，然后这个现象还会越来越加剧，表示全美国的消费者在某个水平之下的这些消费者哈，我们讲就是比如说中低收入户啊，在这个状况之下哈，凸显出来的讯息就是他们在其他支出方面也可能有拖欠问题，也就是你从公用事业账单啊这个拖欠就可以看出整个的这个。一个家庭会到严重拖欠电费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整个状况都已经是受相当的影响了哈。所以现在这个对美国经济来讲，事实上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警讯啊。因为当你拖欠公共事业，没有办法维持家中照明跟暖气系统的时候，你怎么办？这就是。这个已经不是个人的单一状况的时候，那可能政府要拿出一些措施出来帮助有需要的消费者哈。那么当然这也是川普总统必须要去面对的另外一个政治难题啊。为什么说政治难题呢？因为马上2026年又要启动选举啊，启动选举也是总统大选的一个前哨战哈。通常正常来讲，如果是整个美国的经济局势、民众的生活水平，或是面临的生活压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通常在其中选举的时候，那么执政党大概都会惨败哈，因为大家都会去把这个生活上遇到的一些难题怪罪给执政党，认为执政党没有给出足够的利多，没有端出足够的牛肉，没有给出好的政策来让民众可以脱离生活上的困境。所以当现在这个电费欠缴对断电的家庭数量达到了，我说六月的时候已经有1400万户达到断电啊，达到严重拖欠，不是断电，对不起啊，更正一下，1400万户是到严重拖欠。那严重拖欠跟电力公司要不要断电，那是最后一个关头，电力公司可以根据你欠缴的严重性啊，每个公司会决定我什么时候给予断电，但是至少知道是1400万户是严重拖欠电费。那么这些家庭恐怕对执政党都会有一些我们说是不信任感啊，或是质疑哈。当然你说每个人这个你缴不出电费哈，这个很多人可能状况都不一样啊。但是不管你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不管你是因为失业的原因哈，不管是因为就业环境严峻等 等等的原因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每个人都有背后的故事，但是整个普遍来讲，那么民众都会期待执政党提出一些更新的政策，让大家可以摆脱经济上的困境。不过呢，现在有一个小小状况，就是联邦政府啊，面对这个电价的涨价吧，应该讲涨价，电价的涨价一再宣称说，他们认为电价通常是由各个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来监管，因此联邦对电价的涨价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啊。但是其实反过来想啊，这个就算不涨价，不涨价的话，很多家庭也是缴不出电费啊，因为这个并不是说电费涨价了导致我缴不出来，不是啊。那么所以整个来看啊，就是各个民生问题、基本开支问题，就是民众现在最关心的事情。我们好像从这个印象中以来哈，好像从通货膨胀2017年、2018年开始哈，整个的通货膨胀一路过来，到疫情，到物价上涨，到就业率降低，到大家的这个发现哇，这个基本工资都养不活自己了哈，等等之类的这些议题，一路以来啊，民众最关心的其实就是能够好好的在这个每天的基本的食衣住行无忧无虑就好了啊，但无忧无虑就好了。但是现在很明显的，这个电费涨价跟一些电费严重拖欠的议题，很明显的这是短时间没办法解决的。但是呢，怎么样可以让这样带来的负面影响尽快的消失，或是让民众可以摆脱在用电方面的困境，这也可能应该是成为明年的中期选举里面一些国会选区的关键议题吧。我们只能说，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爆出来这些数据，可能某一个程度上是好事，也可以真的凸显出一些政治人物到底有没有能力去解决民众所关心的问题。好，以上就今天洛神新视野，我是张义瑞，我们下次再见。